镇东侠陪着雍亲王同林进了茶馆，哎呦一看呐，高朋满座，座无虚席。咱放眼一看呐，五行八作的人几乎都有，唯独没有出家的老道，没有。茶博士过来了，一看进来这么多人，嘿，老爷子，你想喝茶吗？
啊，
伙计，有没有闲的座位？哎呦，您来晚了，咱这地方老是高朋满座，到了下晌还差不多，这实在对不起，能不能给我们加个凳，加张桌？十张加桌都加满了。说话之间，佟林呢就打量一看，哎，靠着里边窗户有一张闲桌，一个人没有，几把椅子也都空着。佟林说：“伙计，那不有张闲桌吗？”您是指那张桌？那张桌对不起，不外卖。为什么？那是有人给包下了，是玉鼎九龙观司马道爷包的，人家常年包的病座，不往外卖钱。也还正找南昆仑司马道爷呢，哎，司马道爷包的桌，这不就贴近一层了吗？东侠说：“这么办行不伙计？我们也来请道爷，我们有交情。”方才到庙上没找着，小道童说被几个朋友约出来喝茶来了，我们以为在这儿，故此到这儿了。看来司马道爷可能有事缠身，迟来一步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张桌我们先坐着，钱我们加倍给，一边喝水一边等司马道爷，你通融一下可以吧？这个您是哪位啊？小老儿姓侯，叫侯廷，侯振远。这是我兄弟，叫佟林，佟海川。这伙计没听说过，管你是谁呢，他记住就行。但东侠这么一说不要紧，靠里角有个套角，帘撂着，这是属于雅座，里边有仨人。这仨人正在喝水谈心之时，听着外边有人报名，靠边上这主就把这门帘撩开个缝，往外一看，佟林还有老匹夫镇东侠，是吗？仨人轮流着都看了看，咬碎了槽牙呀，暗打主意。这件事情，东侠、佟林老少十几个人根本没留神，谁介意这事儿？咱们先按下这茬先不提，单说这伙计一听人家也报了名了，说的也有道理，好吧，我想道爷也不能怪罪，既然你们是他的朋友，那就请到这边来吧。大家到桌前头又给加了不少凳子，镇东侠先让雍亲王坐下。雍亲王早就有话在前的，凡是这种场合都得叫掌柜的，不能暴露真实的姓名。掌柜的您坐，哎，坐坐坐，大家坐坐坐坐坐坐。几位小弟就没坐，靠窗户在那站着。伙计呢给沏了几壶水，人家这真是信誉第一，那茶叶大碟儿香啊。众人也渴了，水沏上来，嗑着瓜子儿，在这边喝边谈，主要的是等南侠司马空啊。左等也没来，右等也没见面，在座的人都感觉到焦躁不安。哎，突然之间呢，就见喝茶的人纷纷算账离开茶馆， 人呼噜呼噜呼噜紧往外走。佟林一看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后来啊才清楚，外边下起雨来了。隔着窗户一看，细雨蒙蒙，紧一阵慢一阵。有经验人都知道，这种雨连绵缠缠，没完没散。哎，耗子拉木锨，大头在后头憋来憋去，后头是一场暴雨啊！探身往外看，浓云滚滚，还起了风了。这些人身上还没带着防雨的袈裟，这不糟糕吗？后来这客人呢几乎都走了，他没动地方。一日这个雨下的小了一点了，伙计过来了。各位还对对水吗？啊，喝好了，不对了。哎，你看这个道爷始终没露面。哎呀，他熟人太多呀，可能走半道不定被哪位给拦住办别的事去了，你们几位白等了。我可不是撵各位啊。咱们这天气就是这样，你看这阵雨憋着呢，你们要不走，帮黑的时候就有大雨，恐怕把你们老几位身都得浇透了。镇东侠一听说的有道理，南侠没来肯定回了庙了，别等了，就这样算了账了。大家陪着雍亲王离开茶馆，出了御花园，准备二次赶奔玉鼎九龙关，再看看南昆仑回来没。可是正走到半道上，这个大雨就下来了。佟林恐怕把雍亲王浇透了，赶紧把大衣甩下来了，给雍亲王披在身上。东侠说，这么办，先找定背雨吧。进了胡同，左拐右拐，眼前一座庙，他们没注意，横匾上写的是飞龙观，山门紧闭，但是靠东边角门开着呢。到了现在也顾不了一切，大家就进了角门了。一看这座庙宇还挺大，旁边是走廊，到了走廊上可以避雨。众人这一进来，被庙上的小老道发现了。哎，各位施主，无量天尊，你们有事吗？东侠一笑，小道士，我们是被雨撵进来的，你看天降大雨，我们无处藏身，想借桂冠避避雨。施主啊，这倒是可以，但此处非是避雨之地啊，你们不嫌弃的话，请到东边贺轩吧，那更好了。让进屋里头，哎，屋挺宽敞，有的衣服湿了脱下来拧一拧，拿着毛巾把雨水擦了一擦。雍亲王有这大衫护着，他还真没事。佟林把这土黄布的大褂搭的个地方晾着，大家坐下。这雨越下越大呀，看这样还走不了了。东侠跟雍亲王一商议，胤禛说，这样吧，这庙不小，睡咱们十几个人不成问题，要实在走不了，咱就住在这儿，多给他香火钱呗。明天雨过天晴，再上玉鼎九龙观请司马道爷也不迟。大伙一看也正好如此了，天晚了，光喝水不吃饭哪行啊？就这么的，镇东侠让徒弟把那小道童给找来了。这小道童啊，也就十七八岁吧。无量天尊，各位施主有事啊？东侠说，你过来。实在对不起，本来我们寻思啊，下一会儿雨过去我们就走，没想到雨越下越大，把我们隔到这儿了。今天打算不走了，借宝观住一夜，不知小道士肯答应否？无量天尊，这个庙宇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木化十方来的，就应当给各方提方便。既然各位施主不走了，那么住在这儿也可以。那我就给准备铺位。好，你先等等。还有件事，我们没吃晚饭呢，不知宝冠可有什么伙食吗？哎呀， 咱这庙上清淡，香火也不盛，肉食是一概皆无，就有点素斋素饭，可以填饱肚子就行。风流侠张景就问：“哎，小道士，有酒吗？”“啊，酒倒有，那多来点酒就行了。我这人喝完酒就可以不吃饭了。”“好，各位施主稍候。”小老道出去了。能有半个多时辰吧，又来两个小老道，跟着刚才那个拖着大方盘，拎着食盒进了屋了。到屋里之后，把桌椅给调摆开，椅子凳子不够，在别的屋往这儿凑，蜡烛灯多点上几盏，屋里头挺亮。小弟兄们伙计们坐一桌，雍亲王、风流侠张子美、佟林、东侠他们坐一桌。等摆上来之后，雍亲王一看乐了，心说这个地方这吃喝可有意思啊！一碟白砂糖，一碟红砂糖，一碟酸白菜，另外还有一碟不知是什么啊、哦！仔细看是松子儿、年糕、馒头、花卷、大饼、麻花，另外就是豆腐汤。你看那雍亲王净吃好东西了，哎，冷不丁换换口味，看这玩意儿还真高兴。尝了尝，没什么滋味，但挺清淡可口。好好好，就这样。时间不大，人家把酒给拿来了，往这一放，酒杯擦得干干净净的。小老道一笑，咱们庙上就是这些东西，请各位施主担待。那么我还有点事儿，要用我的时候您打个招呼，随叫随到，要没事呢我就一会儿再来，顺便呢把床位给你们安排好了。哎，多谢多谢，你忙着你的去。三个小老道走了，佟林一转身把门关上，拿过酒壶先给雍亲王满了一杯，这杯也是白瓷的，一杯能装一两酒，双手递给雍亲王，然后又给侯廷、张子美众人全都满上，最后给自己倒了半杯。佟林不会喝酒，只是由于天气骤变，觉着心里头有点冷，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。小弟兄那面没敢动这酒壶，有老一辈的在这坐着，敢喝吗？干瞅那酒壶啊，扒着嘴眼馋，没敢动。可这个酒都满完之后，雍亲王看了看，挺好，嗯，闻闻挺香，喝几桌，喝的晕晕乎乎的，还早点睡觉。端起这个酒杯，刚要沾唇，东侠在旁边坐，慢，爷慢，什么事儿？爷，您把酒杯放下。镇东侠借灯光仔细观看，看完了明白了，海川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爷喝这酒？大哥，为什么？酒中有毒。佟林还真没住这一，听东侠说的非常认真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看看这酒清清凉凉的，闻了闻没怪味儿。老哥哥怎见得酒中有毒，看这样不像有毛病。海川呐，你闯荡江湖还浅呐，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，凡是在酒中投毒者，这药分三等，大多数都是蒙汗药。最好的蒙汗药，你看着这个酒非常清凉，什么毛病瞅不出来，你闻一闻还没有怪味，这是一等蒙汗药，但是药力相当之大呀，只要喝一口顿时人事不行。这二等蒙汗药看着清亮， 闻起来有点腥味，容易察觉。最下等的蒙汗药就是酒发魂，所以呢，开黑店的使这种蒙汗药的人，事先呢必须把你稳住。他就说：“这个你一问有酒没？”他说：“没了，就剩点酒底子，多少有点发魂。你要不介意的话呢，那你就将就着喝。你这思想这就防范就没了。等倒上酒之后发魂，你认为是酒底子，一喝上当了。但这三等的蒙汗药，药力相当薄弱，但凡人迷倒之后，眨眼之间就能苏醒过来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把你麻倒了，在眨眼之间，他这活也干完了，你这命也交代了。”哦，那么老哥哥，您怎么知道这是上等的蒙汗药？海川，你仔细从侧面往酒杯里看。佟林按照这个方法闪目一看，看出毛病来了。就见这个酒在酒杯里头打旋，你不这么看你看不见，贴着这酒杯转悠。海川，这回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？给咱们下蒙汗药必是咱们的仇人呢，咱们要多加防范，一定把这个谜底给揭开。正在这时候，听外边稍微有点响动，镇东侠冲着张思美一使眼色，风流侠张鼎拉门出来，一看是那小老道。那小老道来探风来了，刚一探头，叫张子美使了个猛击夺术法，把他脖子给他掐住，一拎把他拎进来了。这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，一直拎到桌子旁边上。永亲王生气了，拿他做个试验，这壶酒都给他灌下去。他站起身来，把壶抄起来了，对着小老道这嘴哗，这一壶周了个底儿朝上。小老道一开始不喝，后来张鼎一捏他鼻子，他上不来气儿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。等他也喝完了，张鼎一松手，再看他瘫软在地上，手刨脚蹬，嘴眼歪斜，口吐白沫。佟林呢，暗挑大拇指，告，看来我心还粗啊。我老哥哥说的一点不假，我闯荡江湖年限太浅了，人是长得老学得老，今天要不是被哥哥发现，恐怕我们在场的人都可悲了。从心往外赞成镇东侠心性。东侠这活也上来了，心说这庙是谁的主持，什么人给我们结下夙愿，胆敢下此毒手。爷，您在屋等着，我们四外查看一番。
啊，别干，我也去。
到时候你们人手不够，我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，绝不能给你们当累赘，也就是。就这样，众人把包袱全都打开，应手的家伙抄起来，转身到了外头。东贺轩、西贺轩，凡是房间全查到了。平推奔后院，再看后院有三间房，灯光明亮啊，人影摇摇，知道这屋有人。佟林一个箭步窜到窗台切近，用子母鸡爪鸳鸯月的尖子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。屋上有张大木床，铺着席子，木床上放着个小桌，沏着水，摆着吃喝，围着这木桌坐仨人。正中央紧对窗户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出家道人，大个能有五六十岁吧，花白须髯，一脸横丝肉，两只大三角眼睛， 眼角往下耷拉着，两道浓眉，满嘴的大板牙，穿着灰布道装，外头方格的坎肩，在身边背后背着双股剑，剑穗在肩头当啷着，左右坐着俩年轻人，借灯光观看，一个白脸儿，一个齿红脸儿，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？哎呀，孔林认出来了，白脸的叫小粉底韩宝，黑脸的就是那个吴志广，盗宝贼。你看这玩意儿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别看佟林给宗瞎帮忙来到杭州，又掌打法禅呢，张了这些闲事儿，但是压得心底的最大的压力就是盗宝的这件事儿。您别忘了，佟林此次离开北京，背着官司求人家东家给帮忙，现在东家倒不开手，反过来佟林给人家来帮忙来了。那么佟林的事儿能忘吗？可以说做梦啊都梦见这件事儿。100天的期限呢，眨眼就到了，到时候国宝不能还朝，盗宝贼抓不着，皇上一翻脸，脑袋搬家了。而且雍亲王胤禛那是保人呢，连他都得吃罪不起。每当想到这件事，佟林是把抓周长。你看最近这两天这一张了，把这事儿扔到一边了，碰上了那韩宝吴志广大闹朝府林，佟林追过这个吴志广，这小跳到河里他跑了，他手上带只镯子，韩宝手上带着一只镯子，要把他们俩抓住，人赃俱获，官司就算完了。因此佟林看的这心里头一阵激动，热血沸腾，就有点控制不住了。这仨人也不是吃素的，正在屋谈论呢，谈论什么呢？方才在茶馆他们也喝茶去了，包了个单间雅座，正在屋里头谈论的时候，外边镇东侠一报名，说我叫侯廷，这是我兄弟佟林，让他们仨听见了，故此他们才咬牙关，恨起了佟林和侯德侠。那个说韩宝吴志广怎么跑到飞龙观来了，这个老道是谁？这老道姓乔，叫乔玄灵啊，下五门的人。这个老道是假的，用这个做掩护，其实他是无恶不作的恶阴贼，靠的是发卖熏香蒙汗药，到底是鹰胎紫客车，什么损他干什么，只要能挣钱他是不择手段。有一年呢，他上云南买毒品，路过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他进不了山，在山底下一家饭馆遇上了韩宝吴志广，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，俩人一看这老道出手大方，挥金似土，海交就这么成了莫逆之交。韩宝吴志广就问，老兄到云南有什么事吗？有困难吗？自管说话。乔玄灵也没隐瞒，说我呀在苗寨和宜寨要买一批毒品，据说这毒品都是在国外运进来的。您看呢，这云南这边境啊，古代的时候就不太平，专门走私贩毒，所以呢韩宝吴志广给他帮了个忙，乔玄灵非常感激，三人冲北磕头，皆为金兰之好。没想到今天 让统领给堵在屋里，要伸手捉贼。